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小妇人的故事》第九集。我们首先会听到梅格结束了假期，回到家里和妈妈分享她的心情。她深深地感觉到，原本她很羡慕的那些外在的美丽虚华，其实真的很没有意义。而马屈夫人终于也放下之前的担心，她知道梅格在假期中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那就是一个女孩的内心善良比外表美丽还要来得重要。接着的故事我们会听到，在梅格之后呢，乔也开始放假咯。两个妹妹艾美跟贝斯也想跟姐姐们一样放假，不想做功课也不想做家事。马屈夫人面对四姐妹的要求会怎么回应呢？她没有严厉斥责，反而淡淡地同意了她们的要求哦。而四姐妹的假期是不是真的像她们期待的那样无忧无虑，什么事都不用做，自由快乐呢？来听今天的故事。小妇人第九集，妈妈不在家。梅格两个星期的旅行终于结束了，回到家里。
妈妈，我回来了。
梅格在这段期间几乎没有休息，一直不停地参加宴会或是其他活动，所以很疲倦，声音也没什么力气。
快进来吧，好不好玩呢？
马屈夫人替女儿拿行李，关心地问她。乔、贝斯和艾美也都因为很久没有看到大姐，兴奋地迎接她。
姐姐怎么样？一定很好玩吧？
是啊，这次的旅行一定很开心，是不是啊？
嗯，伊莫福特家一定很豪华吧？
就是。
梅格坦白地说出心里的话。
他们虽然住在豪华漂亮的房子里，但只想管别人的闲事，我觉得根本比不上我们家。虽然我们家比较穷，可是却充满了爱和温馨。
妈妈本来很担心，怕你体验过那种奢华的生活后，回来时会不甘于我们家贫穷的生活了。幸好你没有那样想。
马屈夫人慈祥地握住梅格的手。等到姐妹们都睡着了之后，梅格才把这几天所发生的事照实告诉妈妈。
妈妈，对不起，我穿了贝尔姐姐的衣服，还带上很多饰品，还化了浓妆去参加舞会，而且我也和一些男孩跳舞，可是我现在才明白，那都是很可笑的事情。
妈妈温柔地抱着梅格。梅格真心地体认到，虽然家庭不富裕，但是爸爸妈妈却充满了智慧，生活过得踏实，这些才是最可贵的。 转眼，现在已经是绿意盎然的六月了。每户人家的墙边都开满了藤蔓玫瑰，天气越来越暖和，不知不觉已经是初夏了。
哇，好棒哦！现在开始，我终于自由了。
刚刚才从金叔叔家回来的梅格，一打开客厅的门，就马上大声欢呼。金叔叔家的小孩现在正在放暑假，他们跟着爸爸妈妈去海边玩，所以梅格也就顺理成章的放假咯。
乔，我已经放假了，你呢？
我也是啊。姐，我原本很开心的送马去姑妈去坐车，然后跟她说再见，结果马去姑妈竟然说，乔，你要不要一起来啊？怎么可能呢？所以呀，我就赶快逃回家了。
乔的心情好像还没完全平复，一边拍着胸一边说着。因为乔将马去姑妈服侍得太好了，所以就连姑妈要去旅行都不太愿意把乔丢下自己一个人去呢。可是啊，乔只要一离开又挑剔又严肃的马去姑妈，马上就像得到解脱的小鸟一样开心。艾美在旁边问姐姐，
姐姐，你们放假的时候要做什么？
我要先好好的睡一觉，因为我快被金叔叔家的小孩烦死了，好累哦。
不过乔觉得梅格那样很不好，于是马上回嘴说，
哈，只想睡觉，我可不要像个懒惰鬼一样什么事都不做，这阵子我都没有时间看书，所以我决定要利用这个假期好好看书
啊。拜斯姐姐，那我们也不要做功课，我们也去玩好不好？你觉得呢？
好啊，如果妈妈答应的话，我也想帮娃娃做几件衣服，还想学几首新的歌曲，妈妈可不可以？
妈妈听了之后只是面带微笑，然后说，
你们如果想要这样做的话，那这个星期就好好玩吧。不过如果什么事都不做只是玩的话，我想你们很快就会觉得厌烦了。
天早上，梅格一直睡到太阳高高升起为止。虽然小鸟已经在院子里的大树上不停地唱着歌，但它还是一直赖在软绵绵的床铺上满足地睡着。等到它十一点起床时，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妈妈还有汉娜阿姨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梅格一个人孤单地坐在餐桌前，吃着这顿已经接近中午的早午餐。花瓶里所插的花都全部凋谢了，不过乔却没有整理，他一大早就和萝莉去划船。回来以后，乔就坐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专心地看书。贝斯为了要帮娃娃做衣服，把衣橱里的东西整个翻出来。艾美穿着白色的衣服跑出去，她到后山找了一棵大树，坐在树荫底下画图。但是突然间一场大雨，艾美只好全身湿淋淋地跑回家。在故事中，这四姐妹还真的是说到做到。两个姐姐呢，真的就放假休息玩乐去了。两个妹妹呢，真的是不做功课，整天在那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到底马区夫人为什么会愿意答应他们这么做呢？在下一集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原来呢，他们的妈妈马区夫人是别有用心的哦。而今天呢，在故事说完之后，小青姐姐要特别向你再次介绍一下《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其实，在故事当中的乔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化身哦。而其实，奥尔科特他自己的父亲，跟《小妇人》当中所描绘的四姐妹的父亲也是有一点点类似的哦。奥尔科特他的爸爸呢叫做布隆森，是一位教育家兼思想家，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孩子们。 他的爸爸呢，在当时为了要能够实践非常前进的、很前卫的教育方式，所以呢，盖了一座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想要过着他理想中的生活。可是呢，最后还是失败了。就因为爸爸呢是非常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也让妈妈还有奥尔科特的四姐妹都过着很贫困的生活。奥尔科特从十几岁开始就担任人家的家庭教师，甚至还做过女佣来赚取家中的生活费用。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奥尔科特的这些经历就好像在小妇人故事当中的乔跟梅格这两个姐姐她们一样呢，要去人家家里帮佣照顾小孩呢？后来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奥尔科特他去担任支援北军的护士，结果因为感染了伤寒生病了，所以回到家乡。不过呢，他把这段时间的经历用信件的格式呢写成了一个作品，叫做《医院札记》，这是他的第一个作品哦。不过奥尔科特最为世人所熟知而且影响深远的还是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这个故事《小妇人》。他以自己的童年时光为背景，也是四个姐妹一样的相处故事，充满了温馨跟幽默感的家庭生活获得了非常大的回响。另外，奥尔科特的作品还包括像是《旧式小姐》《八个堂兄弟》《小男人》《乔之子》这些作品。其实虽然有这么多的作品，但是呢，在这些作品当中一样都会看得到奥尔科特所注重的自由、平等以及博爱为基础的那种民主主义的精神呢。奥尔科特其实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在他最小的妹妹过世之后，他还为这个妹妹担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哦。其实在晚安月亮床边故事的这个小小节目当中，我们听过了很多的经典文学名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发觉这些作者都将他们生命当中最难能可贵、最难以磨灭的一段记忆淬炼成这些文字。所以即使我们和这些作者，像是我们跟奥尔科特，不是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也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当中，但是我们却能够透过他的故事，同样的感受到那种家庭的温暖，那种手足之间的情感。这就是文学经典的迷人之处，因为所诉说的就是千古以来亘古流传的人性。这样的人性在文学当中能够让我们细细的回味品尝，也能够让我们怀抱着美好的梦想继续前进哦。今天故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听小妇人的故事。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